第46篇国度的赏赐与得着魂，希伯来书的第四个警告中提到两件重要的事，更重的刑罚和大赏赐。这是两个重大而富有深意的词，也是第四个警告的钥匙。本书信的作者并不为我们的救恩担心，因为照他所写的，我们所得的救恩是永远稳妥的。他很清楚地指出，基督献上自己，就一次永远地除掉了罪，为我们得了永远的救恩。他既一次永远地进入至圣所，便为我们得到了永远的救赎。作者知道我们所得的救恩是完全、彻底并全然稳固的，并且我们的得救是永远的。然而，他极其关心读这书信的人将来是得大赏赐或是受刑罚。历世纪以来，大多数基督徒只看见赏赐，却未看见刑罚。许多书籍论到赏赐说，我们若忠信地跟从主，遵行他的旨意，就必得这冠冕为赏赐。但是难得有一本书说到另外的一面，就是刑罚。大多数的基督徒作者都不愿意摸这个题目，怕为自己找麻烦。但是10章29节提到更重的刑罚，我们就不可以忽视。我们若不是受更重的刑罚，就是得大赏赐。我们的神是公平、公义和智慧的。他知道如何处理一切事，也知道如何对待他的儿女。他是我们智慧的父，有公正的方法对待我们这些属他的儿女。他会赏赐那些忠信的和顺从的，惩罚那些不忠信和不顺从的。从大部分的教训看，似乎神只赏赐那些忠信的，却不惩罚那些不忠信的。这是不合逻辑的。我们的父更有智慧，说他要赏赐忠信的，也要管教不忠信的，才是合逻辑的。我们的神是合逻辑的，也是有目的的，他绝不做没有意义的事。在他的话语里，清楚肯定地说，我们若是忠信，他必赏赐我们，否则，他就要惩罚我们。我们不必为我们的救恩担心。根据神的圣言，我们可以确信我们的救恩是永远稳妥的。但问题乃在于，我们得救之后如何跟从主？我们照着生命之律行事为人吗？我们是前来进入至圣所，还是退缩回到圣所，甚至到外院子？这全在乎我们。我们若前来，就要得赏赐。我们若退缩，就要受刑罚，因为我们干犯神的行政，违背他的旨意。我们都必须进前来到第二个约，并深深进入神新约的经纶，忘掉我们的罪，而专注于生命的律。这律要使我们成为他的父子。我们若留意这事，他必会赏赐我们。我们若忽略这事，反而退缩，他就要照着他的警告惩罚我们。干犯神的行政是件严重的事。我们若这样做，干犯了生命的律，就要受刑罚，比那些干犯自具律法之人所受的更重。我们对更重的刑罚和大赏赐这两件事必须有深刻的印象。也许我们该将圣经上这几个字圈出来，提醒我们注意其重要性。这几个字代表我们将来的定命。我们的定命是要受更重的刑罚，还是得大赏赐？使徒保罗直到他一生的末了才有把握说他得了赏赐。当他写哥林多前书时，还恐怕在属天的赛程中不蒙称许。甚至在他写腓立比书时，他仍然在向着标杆竭力追求，为要得着奖赏。只有在他殉道前不久所写的提后4章7至8节中，他才有把握说有公义的冠冕为他存留。你不要确定地说你已经得了赏赐，你还没有跑完你的赛程。我们必须清楚地辨识以下四个词：救恩、沉沦、赏赐、刑罚。赏赐并不是救恩，乃是在救恩之外另加的。得着救恩是靠着恩典，借着信，而得着赏赐乃是根据我们得救之后的生活和工作。赏赐怎样与救恩有别，刑罚也照样与沉沦有别。我们曾经指出，沉沦是对未得救的人说的，而刑罚是对信徒说的。因此，这里所说的刑罚与沉沦截然不同。我们已经永远得救，绝不会沉沦。不信的人面对两个选择，得救或是沉沦。我们这些得救的人也必须考虑两种可能，得赏赐或是受刑罚。 在主恢复中，所有的圣徒都必须清楚地认识这件事，因为这是关乎神的经纶，关乎神对待他子民的方式。依永远的救恩，依靠着恩典，借着信，以弗所二章八节清楚的启示，永远的救恩是靠着恩典，借着信，与我们的行为无关。我们从前做的，现在做的，或是将来要做的，都不能影响我们的救恩。救恩完全是在于神的恩典，是借着我们在主耶稣里的信而得的，而不是出于行为。救恩不是出于我们的行为，也不在于我们所做所事或我们行事为人的方式。救恩既是靠着恩典，借着信，就不再是出于行为，不然恩典就不再是恩典了。三，得救的人永不灭亡，得救的人永不灭亡。不要听有些教训说我们得救后还会一再反复的得救又失丧。约翰十章二十八至二十九节的话强而有力的保证，得救的人永不灭亡。主耶稣说，我又赐给他们永远的生命，他们必永不灭亡，谁也不能从我手里把他们夺去。那把他们赐给我的父比万有都大，谁也不能从我父手里把他们夺去。我们所得着的生命是永远的生命，无可消灭。我们还有两只手握住我们，一只是主大能的手，另一只是父爱的手，谁也不能从主和父手里把我们夺去。永远的生命以及两只神圣的手，使我们的救恩永远稳妥。四，得救的人可能得不着赏赐，反而受到亏损。灵前三章十五节启示，得救的人可能得不着赏赐，反而要受亏损，自己却要得救。只是这样得救，要像从火里经过的一样。我们仔细来看这处圣经的上下文。八节说，栽种的和浇灌的都是一样，但将来个人要照自己的劳苦得自己的赏赐。这处经节指明，这里不是说到救恩，乃是说到赏赐。在十二节我们看见，我们可用两类的材料建造，一类是那从生命之绿产生的金银宝石，另一类是从肉体产生的木草和秸。十三至十四节继续说，个人的工程必然显露，因为那日子要将它指明出来，它要在火中被揭露，这火要试验个人的工程是哪一种的。人在那根基上所建造的工程若存得住，他就要得赏赐。这里再次不是说到救恩，乃是说到赏赐。一个人的工程若被烧毁，他就要受亏损，但不会灭亡，自己却要得救。只是这样得救，要像从火里经过的一样。保罗写这节经文非常谨慎，他说，我们可能受亏损，却仍要得救，但未免我们以为既然仍要得救，就不再有任何问题。保罗就说，我们要得救，只是这样得救，要像从火里经过的一样。我不需要解释这一节，只要简单的接受就好了。得救却要像从火里经过的一样，必定不是件好事。我虽然不知道那火是什么火，但我不愿意从其中经过。我们在这里所说的都是神纯正的话，绝不像一些人所误讲的，说这是天主教炼狱的道理，那个道理是属鬼魔的。我们在这里只是将神纯正的话摆出来，我们不该照着自己的口味从圣经里断章取义。人人都喜欢约翰三章十六节，也有许多人将这经节写成字画挂在家中墙上，但我从来没见过有人将灵前三章十五节写成字画。灵前三章乃是说到召会的建造，今天神只注意一件事，就是召会的建造。在这世上，我们若与神是对的，就必得着赏赐，否则我们要受亏损，但仍要得救，却像从火里经过的一样。希伯来十章三十五节用赏赐一词，二十七节却说到烈火。再者，十二章二十九节说，我们的神乃是烈火，这烈火不是对付忠信的人，乃是对付不忠信的人，不是为赏赐，乃是为刑罚。我们曾看过，这样的刑罚与永远的沉沦无关。我们必须分辨刑罚与沉沦的不同，正如分辨赏赐与救恩不同一样。二，国度的赏赐，十章三十五节所提的赏赐乃是国度的赏赐，因为这赏赐不是今时赐给我们， 乃是在要来的国度里赐给我们，做我们的享受。今天在召会生活里，国度是一个操练。今天在召会生活中，国度乃是一种操练。今天我们在国度的操练上若是忠信，就要在来世得享国度为赏赐，那就是国度的赏赐。一凭公义，永远的救恩是靠着恩典，但国度的赏赐是凭公义。保罗在提后四章八节说，为他存留的不是恩典的冠冕，乃是公义的冠冕，做这赏赐的象征。因此在同章十八节中，他有确切的把握，知道主必救他进入他属天的国。这是根据他的忠信跟随主和侍奉主。主这位公义的审判者将这国度的赏赐赏给保罗，乃是照着他的公义，而不是照着他的恩典。二，按着我们的行为，国度的赏赐乃是按着我们的行为。主耶稣在马太16章27节说，当他回来时，他要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他在启示录22章12节说，看哪，我必快来，赏罚在我，我要照个人所行的报应他。我们也看过灵前三章八节说到，我们要照自己的劳苦得自己的赏赐。永远的救恩与我们的行为无关，但国度的赏赐却是完全照我们得救以后凭主生命而有的行为。三，决定于基督的审判台，这个赏赐要决定于基督的审判台。灵后五章十节说，我们众人必要在基督的审判台前显露出来，叫个人按着本身所行的，或善或恶，受到应得的报应。基督的审判台要在他回来时设立，主耶稣要在审判台审判所有信他的人，但未得救的人那时还不会受审判，因为他们要在一千年以后在白色大宝座前受审判。在基督审判台前要断定我们该受的报应是什么，在国度里享受或是受某些刑罚。四，在主回来时赐给我们的，这个赏赐乃是在主回来时赐给我们的。保罗在灵前四章五节说，所以在那时以前，什么都不要论断，只等主来，他要照出暗中的隐情，也要显明人心的意图，那时个人要从神那里得着称赞。当主回来时，他要审判一切，并要对他的每一位信徒给予赏罚。我们必须注重这一节里的警告，当主回来时，他要照出暗中的隐情，也要显明人心的意图。今天我们可以将暗中的隐情和心中的意图隐藏起来，但在主回来时，这一切都要被带到光中而显明出来。那时我们每一个人都要照所行的受报应。五，在要来的国度里享受，国度的赏赐乃是在要来的国度里享受的。马太25章21和23节都说，好，良善又忠信的奴仆，你在不多的事上既是忠信的，我要把许多事派你管理，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根据马太福音的内容，进来享受主人的快乐就是进入要来的国度。忠信的奴仆将要在国度里有份于主人的快乐，作为正面的赏赐。六，有分于要来安息日的安息，国度的赏赐也是有分于要来安息日的安息。我们在前面的信息中已经看过，这要来安息日的安息就是千年国里基督的快乐和掌权。在千年国那里，我们要有分于基督的快乐，并要与他一同作王。七，保罗竭力要得这赏赐，保罗竭力要得这赏赐。他在灵前九章24至27节告诉我们，他奔跑赛程是要得这赏赐。然后在腓立比三章13至14节，他仍然在奔跑赛程，直到他在殉道之前不久才确实的知道赏赐已经为他预备，并且有公义的冠冕为他并为凡爱主显现的人存留。八，摩西妄断以至于这赏赐，因为甘愿忍受基督的凌辱。摩西要得着国度的赏赐，他因着在米利巴的失败不得进入美地的安息，但他要与基督一同在国度里。作者提起这事，必是要鼓励他那些因基督的缘故正在忍受逼迫的读者跟随摩西。算为基督所受的凌辱比他们所失去的财物更宝贵，并且妄断以及于那赏赐。九，在永远救恩之外另加的国度的赏赐， 是在希伯来五章九节所说永远救恩之外另加的。永远的救恩是根据基督永远的救赎，照着神对我们永远的拣选，白白而永远赐给我们的，这是永远稳妥的。然而我们得着这永远的救恩之后如何行事为人乃是一个问题。因此神按着他的智慧，在这永远的救恩之外加上一个赏罚的应许来激励我们，使我们能忠信凭他而活，为他工作。永远的救恩是借着信，与我们的行为无关，而国度的赏赐乃是为着我们得救之后的行为工作。我们即使得救了，仍有可能因没有主所称许的行为工作而得不着国度的赏赐。希伯来的信徒在此受嘱咐，不要失去国度的赏赐，要来安息日的安息，就是在来世享受基督并与他一同作王，
使与永远产业的应许不同之应许。
国度的赏赐是在希伯来十章三十六节所提的应许，
与九章十五节中永远产业的应许不同。十章三十六节的应许就是四章九节所说安息日之安息的应许，在那安息里我们要在要来的国度里与基督一同作王。这应许也是十章三十五节所说的大赏赐，就是三十九节所说的得着魂。这应许的条件就是要我们忍耐并行神的旨意。九章十五节所应许永远的产业是基于基督永远的救赎，不是基于我们的行为。九章十五节所应许永远的产业是借着基督永远的救赎，而十章三十六节之应许的大赏赐乃是为着我们行完神的旨意。对希伯来的信徒而言，十章三十六节所说神的旨意就是走新约的路，并留在召会中，不退缩回到犹太教，倒要忍受犹太教的逼迫。这样当主回来时，他们就要得着所应许的大赏赐。永远产业的应许包括在神永远的救恩之内。十章三十六节的应许是给得胜者的赏赐，而永远的产业是给所有得着永远救恩之信徒的。三十四节说到更美长存的家业，这更美长存的家业就是永远的产业，也就是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存留在诸天之上的基业。犹太人在旧约之下承受属地的事物为业，但信徒在新约之下承受属天的丰富为业。这更美长存的家业乃是希伯来信徒的一大激励，使他们能忍受属地事物的损失。希伯来十章三十九节说到退缩以致遭毁坏，希伯来的信徒退缩回到犹太教就是退缩以致遭毁坏，这并不是永远的沉沦，乃是受到活神的刑罚。 这里所说的遭毁坏就是二十七至三十一节所说的刑罚，要临到那些离弃新约回到犹太教，因而践踏神的儿子，将基督的宝血当作俗物，如同寄生的血又亵慢恩典之灵的人。
国度的赏赐怎样是正面的，刑罚也就怎样是反面的。三得着魂，十章三十九节说到得着魂，
得着的原文也可译为拯救、保全、具有。
很少基督徒明白这个词的意思，有些人以为是指得救不下地狱，这是不正确的。得着魂和灵得救不同，灵前五章五节提到一个因犯罪而该从召会中挪开的弟兄，保罗说把这样的人交给撒旦，使他的肉体受败坏，好叫他的灵在主的日子可以得救。甚至像这样一个堕落犯罪的弟兄，他的灵还可以得救，因为灵的得救是永远的。然而得着魂是有条件的，我们不必犯罪才丧失魂，
只要我们从神的经纶中退缩，便会丧失我们的魂。
大多数的基督徒只有一个想法，以为不是上天堂便是下地狱，不是得救便是灭亡。但不论是圣经或我们智慧的父，都不是那么简单。
我们的父对付我们有许多办法，
我们会看见得着魂这件事多少与国度的赏赐有关，意味着我们全人享受要来安息日的安息。得着魂是为着我们全人享受要来安息日的安息，也就是在要来的国度里有分于基督的快乐和荣耀。我们人有三部分，灵、魂和身体。
我们的魂与我们的灵不同， 当我们相信主耶稣而得救时，我们的灵就为神的灵所重生，但我们的身体必须等到主耶稣回来时才能得赎、得救并且改变形状。至于拯救或得着我们的魂，乃在于我们得救重生之后，在跟从主的事上如何对付我们的魂。我们现今若肯为主的缘故丧失魂，就必得着魂，在主回来时就要拯救或得着我们的魂。这是所要给跟从主的得胜者国度的赏赐。二，我们因跟从基督而受苦所得的大赏赐，乃是得着魂，乃是我们因着在今世跟从基督而受苦所得的大赏赐。我们在今生若只顾魂的享受，追求精神的快乐，却不忠信的跟从基督，就要在来世在我们的魂里受主的管教。我们今天若愿意为着主的缘故失去魂的享受，到来世时我们的全人，特别是我们的魂，就要完满的享受主，那将是我们今天受苦的赏赐。三，以我们今世为主丧失魂为条件得着魂，乃是以我们为主丧失魂为条件。主在四福音里多次告诉我们，若肯在今世为他和福音的缘故丧失魂，在来世当他回来时，我们就必得着魂。虽然很多圣徒非常熟悉这些经节，但很少人知道其真实的意义。我们这些人都有灵，但我们却是一个魂。人乃是魂，今世丧失魂的意思就是今世为主和福音的缘故受苦。当我们受苦时，乃是整个人受苦，这意思是说我们丧失我们的魂。凡在今生丰足舒适享受物质生活的人，就是叫魂得着享受。不是太多的基督徒肯付代价严格的跟从主，因为他们不愿意自己的魂受苦，只愿意今生多有享受，买豪华汽车，住大洋房，得到许多属世的东西，不愿意丧失自己的魂。今世丧失魂，就是在属人的一面为主受苦。我们今天若跟从主，就必定会为他的缘故受苦。因着你忠信正直的跟从耶稣基督，你的老师也许不给你高分数，你在职业上也许得不着升迁。许多这样的事都与丧失我们的魂有关。我们今世的定命乃是要丧失魂和一切属人的享受。我们今天丧失魂，乃是来世得着魂的条件。来世得着魂，就是进去享受主的快乐，并与他一同作王。根据马太25章的比喻，主对那些忠信的奴仆说，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进来享受主的快乐，就是在要来的国度里与主一同作王。今世是叫我们受苦的，来世才是给我们享受的。在这两篇信息中，我们清楚地看见时代的刑罚、国度的赏赐和得着魂这些事。失败的基督徒所要受的刑罚乃是丧失魂。你若在今世得着魂，不肯付代价跟从主，到主回来时，你就必丧失魂，那是真正的刑罚。当得胜者进去享受主的快乐，并与主一同作王时，你要被摆在一边。来世丧失魂，意思不是说我们要失丧，乃是说在千年国里，当主管辖列国时，我们要无分于基督的享受和掌权。那些今世得着魂而来世丧失魂的人，在要来的国度时代里，不能与基督一同作王。我们若在今世为主的缘故丧失魂，在来世就必得着魂，且能进去享受主的快乐和掌权，并在与主一同管辖列国时，得着人生最完满的享受，这乃是大赏赐。我在这里愿意多说一点关于赏赐的事。圣经在这世上是非常一致的，得赏赐并不仅仅是做好事荣耀神，而在主回来时得着奖赏而已。就一面说，这些不过是我们对于赏赐的天然观念。现在我们需要从另一面来看这件事。得着魂等于的完全，而得完全等于得荣耀。得荣耀达到完全，来世得着魂，都是指一件事，就是得赏赐。那么赏赐是什么？赏赐乃是神救恩的目标。神的救恩有一个目标，这目标不是使我们上天堂，乃是使我们与他的长子一样一世。罗马八章二十九节说，我们是被预定磨成神儿子的形象，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
这里我们看见神的目标就是要把他的众子基督的众弟兄磨成他长子的形象。今天神所做的是要带许多儿子进荣耀里去，也就是说要带所有得救的人进神长子所得的荣耀里去。神救我们的目标不是要我们上天堂，乃是要我们被变化磨成他儿子的形象，使神在勇士里得着一个团体的彰显。这就是神救恩的目标。神凭他的先见预知许多他所拣选的人不肯与他合作，不给他机会达成他救恩的目标。因此神以他的智慧决定把救恩的目标作为赏赐赐给那些蒙拣选和得救的人。如果得救的人没有软弱缺欠或失败，神就无需把他救恩的目标做成赏赐，因为凡得救的都能达到那个目标。但是唯有与他合作的人会达到目标，而这目标就成了他们的赏赐。我们来看以色列人的例子。神呼召拯救并带他们脱离埃及的目的是要使他们成为祭司的国度，每一个以色列人都该成为祭司。但是当他们来到西乃山时，因为拜金牛犊达不到神的目标，祭司体系这个目标立即成了与神站在一起的立位支派这一个支派的赏赐。虽然其他11个支派没有灭亡，但是他们都未达到神救恩的目标。祭司体系本来是所有支派的目标，现在成了一个支派的赏赐。今天对我们的原则也是一样，神的目标是要使我们与他的长子一模一样。我们若与神合作，他就要天天在我们里面工作，我们也就要天天尽情享受基督，这是最高的享受。我们今天若这样享受基督，当他来掌权时，我们也要与他一同做王，并做他的同伙执掌王权，这就是神的目标。但今天许多神所拣选的人不肯与他合作到这样一种地步，他们今天本来可以对基督有完满的享受，但他们失去了这样的享受。他们虽然得救了，却没有享受基督，每天过着与没有基督之人一样的生活。他们虽然属于基督，也有基督做他们的生命和救主，却不给基督机会在他们里面活着。结果，他们今天失去了对基督的享受，将来在千年国里也必要失去与基督一同作王的享受。因着他们今天的轻忽，他们在来世也要失去神救恩的目标。那些蒙神拣选却拒绝与他合作的人，今天失去对基督的最高享受，来世也不能与基督一同作王。不仅如此，因着他们违背了神的旨意，不跟从他的经纶，所以他们还要受神的管教。那个管教和刑罚对他们该是个警告，要他们寻求神的目标。不要对自己说，我若是懒惰达不到神的目标，我就准备好忍受他的管教，管教结束以后一切就都好了。这话不对。你受过神的处罚以后仍必须达到他的目标。所有蒙神拣选的人早晚都必须达到他的目标。假设我有两个孩子在学校读书，一个成绩优异毕业，另一个则不及格，不能毕业。因此他受了管教，关在黑房间里一天。你想他吃过一点苦之后就不必再读书了吗？不，他还要补课。管教的目的是要逼他读书。受过处罚以后他还得再读再学，学会他的课程。否则他永远不能毕业。学校是有耐性的。若是他第二个学期也不及格，他就必须再读一个学期。父母的心意是要所有的儿女都勤奋读书，学期完毕时得着赏赐，与他们一同享受快乐，好使他们的魂得着满足。但是不听话的孩子会失去这赏赐，并要受管教，以后还要学好他的课程。除非孩子把课程读完毕业，父母永不会放松他们。天上学校的校长是很有忍耐的，他会等待直到每一个学生都毕业，并且被建造在新耶路撒冷里。每一个信徒都要到达新耶路撒冷，就是神终极的目标。现在我们对有关赏罚的事应该都很清楚。神的救恩有一个目标是我们都必须达到的。大多数基督徒并不认识神救恩的目标是什么，但因着神的怜悯，神救恩目标的意向和启示
已经非常清楚地显示出来。我们都必须达到这个最高的目标，就是神为他的忠信者所给的赏赐。我们对神若不忠信，就会在来世失去他的目标，并要受一些刑罚和管教，使我们能达到目标。对那些必须这样才达到目标的人，就不是赏赐。我们该何等感谢主的智慧，把他救恩的目标做成赏赐，这是我们跟从主的莫大激励。但愿我们都跟从主到一个地步，使我们被带进神的目标，并且让他的目标成为我们的赏赐。